喂，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又逼着我一定要断线啊，现在你们听到我讲话吗？如果听到，请打111可以吗？啊，欢迎谢老师，不知道是谢老师呢还是铁老师啊？啊，都欢迎啊，听得到是吧？啊。那么我想这个在这个网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让我蛮惊讶的一点呢，就是说余秋雨最近呢，他已经决定要封笔了啊。这个他这个封笔呢，在这个封笔之前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他写的那本书叫做《借我一生》啊，《借我一生》啊，他这本新书呢，大概刚刚出版啊，里面叙述了他对生活上面过去的回顾啊，过去的一切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的回顾啊。那么当然，他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时期的事情啊，那么又引起了一大很多的骚动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嘛，所以大家就请他来做一个大概访问跟让他有机会能够来澄清他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啊。那在我的我15年前啊，我去上海的时候呢，我曾经拜访过这个。经过一个谭燕廷啊，谭燕廷的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叫跟我同姓啊，所以我跟他的认识也很特别的，就是我在我表妹家里看到这本书啊，他的这本书就跟我的那本《文思买书香》的书的那个内容呢，虽然不一样啊，主题是一样的啊，那我回到家以后才发现他姓。作者在封面的里面，不在外面啊，所以回来发现他姓谭燕廷，因为这样呢，我就托朋友帮我找他啊，就找到了他，我们就谈得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好，然后呢，他就带我去拜访过余秋雨啊，那是1989年的时候啊，1989年那个时候呢，余秋雨他是一个就是上海的戏剧。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个院长啊，他也是中国的这个写作学会的会长啊，那么因为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优秀，也很不错啊，所以就安排了我去跟他做一个访问啊，跟大家谈谈话啊，他很奢侈的给了我2个小时啊，因为他非常忙的啊，2个小时之内呢谈了非常多的有关于台湾方面的作者，来中国大陆之前呢，我是完全不认识的，完全对他陌。我去大陆呢，在文学上面呢，我可以说成两位啊，是真正的搭上了文学的边缘啊。那么，因为我的注意力还是在教育上，就没有机会跟他再有来往啊。而且他当初说希望我下一次再去大陆的时候呢，他会给我安排一些有关于这个可以谈谈台湾的文学啦，还有关于创作的问题。那我也很高兴的，这个期盼呢，盼了15年啊，差不多13年之后我才回中国大陆啊，但是回去以后呢，余秋雨的这个电话什么都已经不对了，我就一直没有再找到他。这是我跟余秋雨的这一点姻缘啊，但是呢，我留下了。那天非常的，大家因为在聊天聊得非常传神啊，所以我没有录影啊，没有录影也没有照相，而只有录音啊，我留下了录音档，那么我偶尔会拿出来听听啊，因为借着这一个机会呢，我也。 我也又来重复的听了一下啊、我跟他之间的对话啊，那么我也很有很多的感触啊、但是呢，我个人呢、觉得与后来我在看余秋雨的文章啊，在网上啦、啊，或者在杂志上啊，有的是在这个书本上，我看到他写的这个旅行的文学啊，旅行的文学啊，就是说他在一边旅行一边呢思考一边写作啊，那么他尤其香港的那个电视台呢来支持他啊，让他去出很多的经费给他，让他去到处去看啊，去拜访啊，去访问，然后呢，然后把这个每天都在电视台里播出来啊，我很能够有这个录影带来看啊，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啊，如果能找到，我也愿意再看看他所看到的，因为他去过欧洲啊，我看见他写的欧洲的其中的一段讲希腊的啊，那我也去过欧洲，他所去的路线几乎跟我的一样啊，那我去的欧洲，我回来我写了50首诗啊，50首这个有关于写欧洲的诗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呢，也可以在我的网上可以查得到啊，在我的那个我的诗歌365啊、我是创作啊、那么里面呢就有一个千里目啊，更上一层楼的千里目，那就是我在欧洲各地啊写去玩去看过以后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喜欢一边旅游一边去思考啊，一边去跟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些文化跟一些生活形态啊，或者他的教育有所一个比较啊，跟一个去思考，所以呢我也对于余秋雨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敬佩的一个这种心态啊。我写的50首诗呢事实上只有在网上才发表了，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啊，都是留给自己来欣赏啊，那配上我的一些照片啊，配在一个摆在一些夹一个夹子里面啊，那已经把它制作成一系列的东西啊，但是呢我知道我这些东西呢发表不出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让人受人注意的人啊，我们向来就是默默的来写作啦，做一些教育工作的人，所以呢不会有什么人来看注意到我写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本身呢也就没有拿出去发表啊。那么我想我写的，虽然我写过一个去访问去旅游的时候到韩国跟日本啊，这个我有发表啊在一个国语日报上，那么我也放在我的网站上了啊，如果有兴趣可以到 ABC 的 B 里面去找啊。那么所以因为余秋雨呢他做的他的旅游啊有使到什么呢就是说我每一个人能够出去看看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尤其要花了很多的金钱啊，跟我们的体力啊，跟我们的时间，但是呢很多人真的旅游回来呢可能带回来的是一堆礼物啊，或者是一些糖果或者一些礼物或者一些漂亮的衣服啊，但是呢很少人能够这些东西以后呢能够分享啊给别人给更多的人啊，那就像我也是写了这50首诗也只能留给自己分享，甚至于我的朋友亲朋戚友都没有看过我的东西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拿给他们看啊，因为他们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他们没去过，所以他们不会有兴趣关心啊。那我个人就是特别喜欢喜欢能够把好东西分享给别人啊，所以呢看到这个余秋 秋雨呢，他在我认识他之前呢，我并不知道他有过走过这么多的地方啊。我想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走到国外去啊。到后来呢，他就走到国外去呢，写了那么多本书。那我觉得对他感觉非常的敬佩啊，非常的敬佩。那他的文字啊。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这个网上找到的啊。那么我很想关心到他的童年啊，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家庭背景啊。那我觉得这里有一段呢，他自己的就是在他的这个借我一生这个书里面大概有提到啊。那么他在这个网上跟大家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回答的问题里面他有提到。那我现在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们晓得一个人他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呢？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啊。他到底为什么会去学戏剧呢？那么一定也是有原因啊。那么他现在他自己来说了啊，他说我是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啊出生的孩子啊。那么这个让我就马上非常的激动啊，因为真的很多有成就的孩子啊，很成就的人啊，成功的人啊，都未必一定出生在大都市里啊，就是往往在贫困的山区跟农村里面啊，反而容易出一些特殊的孩子啊，特殊的成就的人啊。他说这样的人呢，应该是有很多的，但是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生命色彩的母亲。啊，我非常喜欢他这句话啊。他说他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生命色彩的母亲啊，所以也就是说，他应该不说遇到了啊，他有一个啊，他怎么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遇到了一个啊，应该是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啊，非常出色的生命色彩的母亲。他是一个上海人啊，他是上海人，突然来到了农村啊，而这个农村呢，又是毫无文化。没有人识字，他就承担起了给乡亲的来写信、记账、办识字班这样的任务啊。他希望能够用文化的热量来把整块的土地啊重新温暖起来啊。那他说这些话就是，所以他说他母亲是一个有身份的，也就是基于这些点啊。这样的事情呢，我一直跟在我妈妈的边上。啊，最早受到一种奇怪的文化的启蒙啊，我想你们听到这个一定很有意思的啊。他说，然后呢，然后是爸爸和妈妈呢，让我呢借读在农村里，建造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再接下去呢，可能是爸爸妈妈又觉得老在农村里完成不了教育，所以又把我放到上海。借读啊，都是借读在上海，完成了我的中学和大学的学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文革灾难啊，在灾难当中呢，对我的考验是非常大的啊。他说，应该说在这个灾难当中呢，我对于人生的感悟是特别深刻的啊。当我离开这个灾难的时候呢，我才三人。然后呢，就进入了学术的领域，后来呢，又从事行政工作。学术领域不做呢，就做行政领导工作。做了几年又不做了，然后又从事旅行的写作。国内的旅行写作呢，写了一段之后呢，我们就到了世界旅行的写作。他又进入到一个世界旅行的写作啊，那我们脚踩在中华的文化，它究竟是什么呢？啊，他就是在思考了啊，在不同的对比当中呢，来找到这个感觉。啊，这个一直到做到现在，做到一定的时候，我又把我的人生的感悟写了一本书啊，大概就是这样啊。那这本书大概就是说的，就是借我一生。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对人生的一次一次的零开始啊，把以前在这个领域的累积啊积累啊 在我表面上推开啊，尽管在心里积累，表面上推开，在新的事情上从零开始。我年龄不小了，从现在开始又会面对重新的选择人生，那么一个接口哈。那么这是他这我看到他写他的这个很有趣的啊。那么还有呢，他有为什么他会去上这个为什么他去学戏剧呢啊？那么他也有一段啊，有一段呢，但是我这里没找到，我用记忆的好了，我来说叙述一下。他说他小的时候很顽皮啊，也是很贪玩。怎么玩呢？就常常找一些同伴啊，就来家里面啊，就拿着家里面的大被单啊，大什么毯子啊，就把它摆在那个供桌上啊，供桌的前面啊，然后当着布帘子啊。我又黑了。喂，听得到吗？啊，很抱歉，听到吗？听到我讲话吗？能听得到吗？